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有的奢华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啊！
有人在这儿同病相怜，也有人在这儿幸灾乐祸。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那我们现在要紧跟热点，在
很热的热点。
这个热还不仅仅是那个热点的热，还是个温度的上升的热。
对
对，这个热点就是洛杉矶大火。
对，
到今天我们做的时间已经十多天了啊，十一天了，还没有扑灭。这场洛杉矶大火呢，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火之一了。那我收集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大概共享一下，就是说这个火烧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念一些数据，当然这些数据比较枯燥，对于我这种没有想象力的人也只能把它念出来，然后阳光你自己来补充一些哈。他说这场大火到目前为止有 2.9 万英亩已经被烧毁，超过13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呢大火的规模相当于整个旧金山市，有18万人被下令疏散，那另外有20多万人被警告可能要撤离。大火呢导致周围的空气有污染，也会增加这些肺病啊、心脏病啊，还有什么痴呆的风险，这是政府的报告上说的啊。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大火是超过人的想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新闻的这种报道。我就看了有一个确实是令我很震惊的。平常我们也会接触到那儿着火了这着火了。但是没有我这次看这种视频这么有冲击性。它主要是1月7号那个突然产生了时速为百英里的强风。我看到一些画面就是那个火星子，我真是看到什么叫火星子乱窜。那个感觉就是像我们以前过年放鞭炮，好像放上去了以后比如说在空中炸了，然后那个火星子哗哗哗弥漫下来哈。那鞭炮嘛也就一个响两个响，也大不到哪个地步。但这个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叫做重鞭炮齐鸣，好像感觉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是那个火星子乱窜，再加上风的这种助力哦。所以说对我冲击是蛮大的。
刚才 Helen 说整个过火面积达到了 2.9 万英亩哈。2.9 万英亩你知道有多大吗？ 2.9 万英亩啊基本上就要相当于20万亩。你没有印象，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需要把它变成你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单位，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面积折算下来大概就是10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是什么意思呢？100平方公里就是30公里长30公里宽。就是这样大的一个面积。那么他们把这场大火列成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大火之一。
对。
我相信是有不同的这个计算角度，是吧？如果从这个火灾中丧生的角度看的话，这不算什么。因为大概
只有20多个人
丧生。
对。
我们知道前几年美国一个酒吧着火就烧死了60个人。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这场火不厉害。我说这场火他们可能是从财产损失的角度去讲的。那么从财产损失的角度去讲呢，这场火呢就烧毁了10000多个家庭，也就是10000多栋房子。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房子大部分人住在独立屋里，也就是我们说的别墅里，独立别墅里。那么这些房子呢都是木质结构的。
对。
它非常，虽然它有阻燃设计，但是呢由于这个房和房离得比较近啊，加上这个大风，所以一旦着了以后可能就是一片一片的，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着下去。
是。
Helen 说他其实对火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啊。很巧啊，去年我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经历了几次的山火。其实这一次洛杉矶大火也是山火烧到城市开始的。
对。
所谓的山火呢就是森林着了。就是山上的森林着了。那个火有多可怕哈，你不是说你没有概念吗？我只告诉你一个感受有多可怕。当时我在的那个城市着火了， 着在一个大湖的对面。
嗯，
这个湖的这一岸到那一岸的宽度呢是4公里。
嗯，
于是在着火的那一面在山上，人们在这边看就是隔着4公里。
嗯，
这就是一个天然的隔离带。
嗯嗯，
结果你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啊，
啊，
隔着4公里的湖面竟然把湖的这边也给引着了。
哎呀，
为什么能够引着呢？
嗯，
因为在湖的那边着的时候，它是一些可以说参天大树，
嗯，
这些大的松树就有好几十米高的这种松树着了，它火是在空中的，它火在空中有很多很多的火星，
嗯，
和很热很热的这个热的这个空气流，
嗯，
风一刮呢，它刮上个3-4公里，它从高空就直接就飞过来了，到这边如果落在同样干燥的树上，那么一下子就着了。经历了那样的一两次火灾之后，虽然我也不在现场哈，但是我对大自然着火、对山火的认知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
嗯，
你知道，我对它产生了一个定义，就是这样的火扑不灭。
哦，我还在想，随着人类的这个智商的提高、科技水平、生产力的提高、机械的发明啊，我在想啊，火应该是很容易控制的嘛，就是至少我认为以前都能控制。
嗯，这次这个火特别难控制的一个就是风，
嗯，
刚才你提到了风。
嗯，
那么刚才 Helen 也说风速达到了160公里每小时。
嗯，
160公里每小时。他问我，他说16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什么？我给他说相当于多少疾风。他对多少疾风啊，
我
也
没
概念。
你没概念，
我就跟他说，你开着你的车，
嗯，
在高速公路上以你最快的速度大概能开到120公里每小时。
嗯，
那跟160公里每小时还差得很远。
嗯，
但是你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打开窗户把头伸出去，那个感受就是120公里的风刮到你身上的感受。
嗯，
那是非常可怕的。
嗯，呼呼的，
在这种大风的这种环境里啊，可以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大火更无法控制。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一点哈，
嗯，
一般我们说山火啊，它会发生在夏天。
嗯，对对。
但是洛杉矶的这场大火呢，
嗯，
恰恰是冬天，
一月份，
圣诞节刚过。
对。
这个是非常反常的。当然洛杉矶可能冬天的温度它也比较高，也有20多度。
嗯。
但是可能和如果我们从纯物质的角度去看的话，几个要素都有了，
嗯，
长时间的不降雨导致了干燥，
嗯，对，
导致了树啊，导致整个的环境啊都非常的干燥，
嗯。
第二呢，有大风；第三，有较高的温度，
嗯
啊，有了这三个，我们知道其实火燃烧的三个必要条件嘛，
嗯，
燃烧物、氧气，
嗯，
温度，
对，
它都有了，
对。主要这次大火让人们瞠目结舌的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先进的地方居然还不能扑灭，而且这么多天了还没扑灭。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意识形态呀，或者是阴谋论都有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站队，因为啥？因为这些我想火灾过后会有调查，他们会出报告啊这些的。
你也别相信他们那报告。
对，是。但我自己感受，我们今天来聊这场大火呢，不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火势的直观震撼，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是想聊一下，就是在这场大火面前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思考。
当然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生态角度，
嗯，
我相信这样的节目应该是
挺多的，
多如牛毛了，因为这就是最大的热点哈。
是，嗯，
有人在这儿这个同病相怜，
嗯，
也有人在这儿幸灾乐祸，
嗯，
还有人在这儿指手画脚，这也是媒体的常态哈。
嗯，
我们看这场火呢，我觉得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人应该认识到在自然界前或者说在上帝的面前，
嗯，
人的无助和弱小
渺小哈。
海伦一直在说哎呀，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说，你在那个大火面前，你只要看到你就会知道人真的是无能为力的。
嗯，
灭这种火的方式啊，在美洲灭这种火的方式已经不会是很多人上去做这件事情。
嗯，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嗯，
尤其是前两年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些报道，
嗯，
森林消防员去灭火很勇敢啊，
嗯，
他们进去灭火， 那你必须要进入森林啊，进入火场啊，一个不注意啊，这个火就把你抄了你的后路啊，就把你围到这个中间了。
嗯
嗯，无论是在大兴安岭大火还是前两年重庆那个大火里啊，
嗯，
都有超过10个人的专业消防队员的
牺牲
牺牲。
嗯，
前两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有一个亲友跟我说，哎呦，现在人类的技术这么先进，他们不能穿着防火服吗？这个其实是很可笑的，不管你穿着什么服啊，你要知道，当火足够大的时候，它的第一件事是把周围的空气里面的氧气全部烧尽。
嗯嗯。
所以说，很多人在火场不见得是被烧死的，
嗯，
可能是被熏死的。
对，
因为你缺氧。
嗯。
那你说我背个氧气瓶，那你就会把你炸得粉身碎骨的，对吧？这个几乎是一个人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去解决的事情。
对对对。
我们看到北美这边对于森林大火，他们主要采取的方式是飞机灭火。
嗯，
那飞机到旁边的海里啊，或者是旁边的湖里啊，去兜一点水上去，那真的就可以说杯水车薪啊，一车柴着了，你拿一杯水去把它灭了，不可能。
嗯，
对，我就觉得给我的直观感受，因为我看到太多次的这个直升飞机灭火了，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那水还没落到那个火场，在空中就已经气化了，
气化了，
在空中就已经
气化了。对，而且我这次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他就拍一些烧过以后的画面，比如说那个99号公路，
对，
周围那些豪宅区啊，那些以前看的特别好的风景的那些房子，
那是加州最漂亮的
地方。对，因为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哎呦，真是，这心里头就觉得
很漂亮的地方。
对。但是你会看到满目疮痍啊，
嗯，
就是当那些残败触目惊心的耸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真的不信主的人估计也要说大自然的威力啊，他会用大自然的威力来说，
嗯，
而且我觉得加州是科技中心哈，
经济中心，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哦，嗯，就是有点像怎么讲，就是我们如果用圣经的视角来看，感觉它真是具有这种巴别塔的辉煌啊。
用巴别塔那一章里面的一个词汇形容它特别准确，大城，
哦，大城，
它是一个绝对的大城。
对，众多的科技公司、金融中心都在那里，但是呢，你看一场大火，人就丝毫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说一说加州有多强大。
嗯，
加州的 GDP 呢，是在全球啊，
嗯，
如果把那些国家都排进去的话，它排第六。
嗯，一个州哈，
对，它比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的经济实力都要强。
嗯，
我们耳熟能详的硅谷，
对，
在加利福尼亚，
嗯，
在圣地亚哥哈，好莱坞在洛杉矶，
嗯，
对吧？
嗯，
很棒的这种高尔夫球场，
嗯，
海洋馆，
嗯，
都在加州。
嗯，
加州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呐，
嗯，还有极尽
好地方，
极尽奢靡啊。
反正我第一次去加州的时候，
嗯，
我是说神真的是太偏爱这个地方了。
嗯， 嗯
啊，有平原，有山地，有沙漠， 有耕田，
对，
有大海，还有高山，真的是一个神赐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嗯，
啊，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当这种天火来的时候，当这种山火来的时候，
嗯，
啊，所有的奢华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啊，
嗯，
就是轻而易举就摧毁一切。
在大火面前哈，
嗯，
因为可能我们在城市生活太久的人对这个大火没有太多的印象。
嗯，
我们总觉得房子着了，消防队来哗一下就灭了，是吧？最多那么找两三套房子，
嗯，
那消防队是干啥吃的？好家伙，
对，不就干这个吗？
看那设备多专业啊，他们穿的多专业。其实真正的在大火面前，人们，我刚才用的一个词叫束手无策。
嗯，
那么你看着他们在忙活，你知道他们在忙活什么吗？
忙什么？
他们在画隔离带，
哦，
他们会根据风势和火势判断他下一步会烧到哪里。
嗯，
如果这个地方有大量的人居住的话，那么他们要有两个作为。第一，及时的警告这里的人撤离。
嗯，
第二呢，他们想办法要在这个火和人居住的区域中间呢设置一个防火带，就是让火烧不过去。
嗯，
但是我要说，但是如果风很大，火很大，这个隔离带是没有用的。刚才我说4公里到6公里的一个湖面，
嗯，
那是一个再也没有比它更完美的隔离带了，
还有水，
对吧？
嗯，
它都是水啊，中间你都照样是。我们看着那个火从湖的这一岸哗一下就到了，那树上面先着了。
哦，从上面来的。
这次加州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往南，这个风往南吹的话， 洛杉矶就没了。
嗯，
洛杉矶后来保全是一个高速公路，那个高速公路我们知道美国的高速公路都是双向16车道，
嗯，
那个高速公路大概有100多米宽，你在地图上看就是那个高速公路成了一个天然的隔离带，让山上的火没有下来。如果那天的火风很大，风也照着这边吹，当然这边也没有很高的树是吧，如果这边也有很高的树，它在同样的一个维度的话，
嗯，
人是很难造出这样的一个隔离带的。
是。
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跑。
嗯。
对。
是。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火哈，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火怎么会烧成这样？当然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是自然因素，我们无可控。那作为人呢，我们虽然不是加州人哈，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就是在这场讨论当中，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瞩目的一件事情，那很多人都参与讨论，我们是不是也是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呈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火当中，为什么从人的角度有没有尽到最大的责任的限度，我们从一些视频看，为什么有一些消防栓不能出水，为什么有些消防员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水源啊，这些。
嗯，我们从很多资料里看，现在的信息啊，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信息。
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包括川普后任总统在内啊，都在指责加州当局，因为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它每个州的这种力量和在自己州的法律啊，在自己州的这些
州权、
这些权力上都很大。
对，
可以说，如果要负责的话，应该是加州政府和洛杉矶政府对这件事要负责的。
嗯，
那么我们看到以川普为首的共和党的这一边呢，也在抨击加州那边。加州那边是左派这个特别猖獗的地方，对，
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对的，它是一个票仓嘛，
票仓。
嗯，贺锦丽就是出自加州，他是加州的检察长。
嗯，
这开始哈，那么从对当局的批评来说，说你们对这个消防的投入不够，
嗯，
包括在一些环保政策和一些动物保护政策上过于偏激，
嗯，
至于说消防栓打开没有水，这个我看过一个比较专业的分析啊，有说是水源不够，有说是因为所有的消防栓要同时打开，整个的压力就不够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是所有的地方都在找，你所有的这个消防栓都要打开，整个的压力就不够。那么当然川普总统说的是非常极端了，他说当局政府是为了保护一种鱼，一种小鱼，而没有把一些水源引到这个南加州去啊，这个是南加州，我们要补充一句啊，而导致的这种救火的这种不利，
嗯嗯，
这些都是没有完全显明的因素，
嗯，
但是海伦，你知道深挖一下更有意思，
嗯，
就是为什么要保护这种小鱼呢？
对，我就想，虽然它现在这个不是直接的，就是没有确定的直接的因素，
嗯，
但是它是一个存在的现象，
嗯，
我倒是想，
它是一条线索，
对，我倒是想就这些存在的现象，我们展开我们饭桌上的聊天儿，
可以，
嗯，
据一些资料来说呢，说这个小鱼呢是当地原住民的一个精神图腾。
哦，
所以他们当然你要用这个保守派的话说，是为了讨好原住民。
嗯，
而这个如果用民主党他们的话说，是为了尊重原住民。
嗯，
不管你是为了讨好他还是尊重他，
嗯，
你在任何的这些政策的把控上，明显你都是有判断失误的。
嗯，
其实我们看啊，人在摆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顾此就是失彼，
嗯，
要不然他就对原住民采取欺压杀戮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方法，
嗯，
要不然呢就是把他们捧到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人总是很难很难得到一个中道，就是一个合乎中道的。对
对，那说到这个保护动物哈，不得不说就是民主党的这个票仓加州，它确实是这种动物保护主义的天堂。
动物中心主义。
对，我为什么没有说动物中心主义呢？因为动物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不仅仅是动物保护主义提出来的，因为它还包括一些比如说现在的 LGBT 啊，还有包括一些左派人士他们都提倡的一种理念。
嗯
啊，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讲到这儿就会 提问了，特别是家中有什么小猫小狗啊，然后特别喜爱这种动物的，就会提问，就说那难道我们不保护动物吗？啊，难道我们就任其灭亡吗？
对，
啊，我觉得我们经常是二极管思维啊，不是狠了
这个，
这个就是狠了那边哈，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要不然就是什么都吃，要不然就是绝不杀生。
对对对，
要看到他这个背后是怎样的一个心理目的啊，
一个诉求。
对，我们知道这种左派的观点啊，他们不光是动物中心主义，极端环保主义，
嗯，
极端环保主义、动物中心主义，然后 LGBT，
嗯，
他要追求的就是完全的自然和完全的释放，
嗯，
在道德上完全的自义，
嗯，
因为他们不管刚才我说到的对待原住民的态度啊，
嗯，
对待动物的态度啊，对待环境的态度啊，他们好像是觉得我们要有足够的道德感，把这些东西还给原本属于他们的。森林属于动物，我们要把森林还给动物，要把这个鱼要保护起来。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势必有一个人类对自然的有限的调配过程。但是我在这里要非常勇敢的说，我不是一个反环保主义者，但是人在大自然这件事上是有权柄的。
对，
这个权柄是神给亚当的。
嗯嗯嗯，
对吧？管理这地。
对，
你管理这个地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掠夺。
嗯，
但是你管理这个地的时候，你也不能一味的任其发展，
就主次不分。
是的。
嗯，
那么不管是人的这种治理的能力，
嗯，
还是人的这种治理的理念，
嗯，
我觉得如果完全的放任和过度的掠夺，都是人对神的旨意的一种错解。
嗯嗯，对，其实环保主义啊，它也是从基督教内部发展出来的。
嗯，
就是当好像是应该是18世纪还是19世纪，这具体忘了啊。最根本的核心是从圣经的创造论出来的，因为在圣经的创世纪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整个自然界所看见的整个生态也好，还是我们眼见的物质也好，都是出自于上帝的创造。
嗯
啊，那上帝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给人了一个命令，叫管理这地，
嗯，
管理天上的、地上的啊，还有管理这地。
嗯，
所以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或者这样讲，
是上帝创造的最
终
目的，
中心也是中心。
对，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说这种所谓的动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左派他们其实就是拿着动物中心主义来抵抗或叫对抗，人类中心主义。当然，如果没有我觉得哈，如果没有圣经或者如果没有神学的、没有基督信仰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个非常可怕的。
嗯，
因为人极端的自私，
嗯，
极端的自我，
嗯，
人一定会放大心中的恶。
嗯，
但是如果从圣经的框架下，我们从上帝的创造里面去看人类中心主义的话，我们就会引申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中心，但是呢，人类的职责是管理、保全、看顾、修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是的，
所以把这个层次哈分清楚，
嗯，
上帝在人之上，人在物之上，
嗯，
这个次序，这就是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的一种和谐。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促进我们两个维度的思考，一个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对，
第二是人和上帝的关系。
嗯，
我们先说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上帝把这个大自然赐给我们，
嗯，
我们人类经历过环境污染，
嗯，
掠夺性的开发，
对，
无序的开发这样的错误。
嗯，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盲目的就是回到一种全自然的状态，你不是从圣经价值观或者说不是从自然律出发去做这样的事，你仅仅是为了政治站队，或者说去追求一种政治正确，
嗯，
你就去宣扬这样的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他会顾此失彼，而且是笑话。
嗯，
我们记得去年那个瑞典女孩吗？
嗯嗯，环保小将，
对，那个环保女孩，她坐着飞机或者她坐着船，她能够节省的那个能源和那个资源，
嗯，
与她耗费的那个能源和资源永远都不可能达成正比。我们说环保啊，绝对不是基督徒的敌人。
嗯，
基督徒不是说他不环保，我们说你不能极端的环保。
嗯，
刚才 Helen 有提到，就是说 加州让他想到巴别塔哈、
嗯，
我们也说到加州也好，
大城
洛杉矶也好哈，
嗯，
有没有发现啊？这次这么大的火，大家最关注的是明星的住宅，或许是巧合吧，
嗯，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出自神的烈怒呢？
嗯，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反思这件事呢？
嗯，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也看到了，他们都在为加州祷告，
是，
他们都在为洛杉矶的这场大火祷告。他们在为美国祷告，
嗯，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呢？
嗯，
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是神允许发生的呢？
嗯，
如果神不允许它发生，它就发生不了呢？
对，
大自然自己的调节能力，或者说上帝之手的调节能力，其美妙程度大大出于我们的想象。
嗯，
我给你讲一个实例。
嗯，
去年在我工作的那个农场附近就着起了很大的山火。
嗯，
当时是夏天，还好没有很大的风，但是温度极高，每天都是40多度。
嗯，
那么已经连着3个星期、4个星期一点降雨都没有。那个山上要是着了，只能看着那飞机飞来飞去啊，它就是看那个火往哪一块烧，你知道吗？
嗯，
没有一点办法。就是老百姓也不觉得政府有办法，政府自己也不敢说自己有办法，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我看这天气预报还一天比一天热，
嗯，
我就想完了，这个温度要是降不下来，那这个风稍微吹一下，周围全就都着了，
嗯，
是吧？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对吧，人什么都做不了，
嗯，
只有周围环境温度不是那么热了，比如说你从45度降到35度，人就可以做很多的事，而且对这个灭火是有用的。
嗯，
但是我们可以让一间房子的温度把它变成-几十度，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大的环境，
嗯，
你有多大的一个本事，你让这个 大的环境降温，
调配不了。
但是你知道大自然是怎么调节的吗？
嗯，
这个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当大火烧起来的时候，遮天蔽日的烟尘，
嗯，
在这种浓烟笼罩之下，日光的照射强度就被大大的减阻，我们突然觉得凉快了，多么奇怪。这种凉快是因为日照产生了大量的热而导致的森林的自燃，然后着了以后它的烟尘就能挡住阳光，只要阳光不直射下来的话，周边的空气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一下子就给灭火或者是控制火情或者是延缓火情啊，就产生了非常好的作用。
至少有时间了，
这个，自然的调节，
就是，
自然的调节是非常神奇的，
嗯，
你说哪个政府能做到说可以把日光遮住呢？ 是不是、
嗯，
你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不能想象去做这样的一个能够给大自然调节的空调，啊，
嗯，
但是那天我也在想，如果上帝愿意，只要刮一阵风，
嗯，
烟也没了，火就会更大。
对，
所以这一次加州的这个火或者说洛杉矶的这个火，
嗯，
真正的力量来自那个大风。那我们说的属灵一些，风这个词本身在圣经中它既有灵的意思，
嗯，
也有气的意思，
嗯，
所以说你不能不做一些属灵的思考，
是，
嗯，
所以我们其实提到这个大火，我们还是要说哈，水火无情，
嗯，
但是呢水火却也是要我们警醒，第一个是敬畏，敬畏自然之力，
嗯，
第二个呢是警醒我们自己是否是在一种审判当中，
嗯，
啊，是否在上帝的震怒当中，
嗯，
你说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从火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神是怎样用火来警醒我们的，或者是圣经中记载的火跟上帝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嗯，火在神的手中，
嗯，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嗯，
用来做什么的呢，
嗯，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就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
再见。
再见。